问一下，你们觉得爽不爽？OK， 这样就是说，我是第一次来珠海，然后的话也是第一次参加滴滴这样形式一个活动。然后很抱歉的一点是说，我这周因为自己在创业的一个项目是在上线，然后实在是太忙了，所以我没有很精心的去准备我的。我没有实在是没有时间去整个我的演讲稿，或者说很好的去整个我的 slide， 所以我需要看着我的这个下飞机写好的这个演讲稿跟大家讲。那么在我开始讲这个之前，我先问大家一下，就是说你们在听到我们现在 TED 这个从今天早上到现在为止所有的演讲稿，你们最大的感想是什么？最大的感想是什么？你们可以随便说。还是爽啊！我个人的感觉啊，一个是我总算是找到同类了，对吧？然后我还发现了说我可能不是地球人还有的话我发现了很多比如说我们的演讲嘉宾，他们有很多这种我今天要讲的黑客精神的这样一个人。那么刘宇他把我这个吹得实在太牛逼了，这个可能有一些人会仰视的这个目光看着我，但是到他牛逼吹到什么程度呢？就广州日报的记者想来采访我，然后他说你是不是那个谁呀？我说是啊。你是不是做那个什么的？我说不是。然后他说那我回去再核实一下再跟你讲。啊，那么首先先跟大家讲一下黑客。那么这个是我一直以来在跟比如说复旦或者说中科大一些非常排名非常靠前的，我们传统意义上来说比较好的一些学校的那些学生去讲的一些课程。那么我们认为说黑客精神是一个解决问题的精神，那么我今天的主题会在这个当中去贯穿。那么我就稍微讲一下，三个月前呢，我参加了一次创业者的那个 demo 的讲师会，当时会场有很多人啊，围成圈进行自由交流，就像今天的那个 break time 的时候一样。我每个圈子都去听一下啊，其中的一个圈子里面我看到一个人啊，在和别人交流一些问题的时候，他可以做到首先自己去倾听啊，去思考问题，然后再去很好的去表达自己的一个观点。那么这个人就是刘宇，我认识了他，我认为说这个人是可 OK 的，可以值得交流的。那么我发现说会场其他人都很无聊的时候，我总算找到一个可以交流的人啊。然后聊了不到两个小时啊，感觉非常投机然后之前他就邀请我说，我们这边在办一个 TED 的活动，你有没有兴趣来讲一下？那么我就说 OK。那么我很早就确定了我要讲的主题就是Think Different， 但是这个和我要什么纪念 Jobs 没有五毛钱的关系啊，没有五毛钱的关系啊，只是感觉这样的话题非常适合今天这样玩出大的这样一个情况来讲。那么我认为说只有 Think Different 才能 Pay Different， 但是到了一个星期前，我其实还是不知道讲什么，我甚至对 TED 没有任何太多的了解啊，只是知道这是一个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比较有影响力的一个组织啊 ，TED 享誉全球。那么我不知道他在中国的一个情况。那么那个时候凑巧是 TED 中国的一个创始人他发了一封邮件给我说我看到你博客里面写了一篇文章感觉不错，然后他想请教我怎么把一个社区给组织好那么这个时候我就向他问了一下，说你们 TED 在中国的情况怎么样？他给了我一个链接土豆的一个播放列表，它里面有很多这种 TED 历来的这个演讲的那个视频。那么我看了之后。我看了之后，0到234，程序员因为是从零开始数数的嘛，所以说一共有235个这样一个视频，我看了5个小时。看了5个小时之后，其实比较真实的一个感觉是比较失望。为什么？因为我发现有很多的演讲者他在推销自己，他没有他不是过来分享 idea， 他是在推销自己。那么我在这些演讲者当中没有看到。Ideas worth spreading 这样的一个精神在里面。那么这个就是我今天要讲的第一点，就是 why、how 和 what。我看到曾经 TED 大会上面有人专门针对这个话题做了一个18分钟的演讲，做得非常好。就是说我们在做我们自己的，我们在做这个，我们对我们在做的事情是否理解的有多深，能够很大程度上的决定我们把这个事情能够做得多好。例如 TED 演讲，我今天过来分享一遍，你们只要知道我什么名字就可以，你们不知道我做过哪些事情你们只要知道说我今天来为大家讲这个黑客精神也好，或者说解决问题的这个方法也好，就 OK 了。那么我是分享 idea， 我不在乎说 别人是不是知道自己，但是我看到的国内的基底，大多数的情况是啊，分享自己，不在乎别人知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感觉。同样的啊，作为听众，你是过来学习的啊，还是过来打酱油的？
这种风格非常好。我觉得他 slide 这种风格非常好，非常喜欢
高潮流啊。我的也
因为
喜欢喜欢你
们，因为我是学过非常大型的非常大型的设备也好，或者是
官方不是给了一个 slide，
我会看到有很多这种所谓的技术工作人员他过来
说的，
就比方说哦，你就是那个谁谁谁，哎，这是我的商业名片，有空我们可以交流合作。那我就觉得说这样值得交流，因为他不是过来交流技术的，而是交流说哦 business model 是什么。那么理解完能够帮助到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保持清楚的头脑啊，积极否认与挑战任何一个你崇拜的或者说你信任的演讲者，包括我在内，包括我现在在讲的东西啊，挑战这些观点不可能是完全正确或者是最好的。如果你不能理解我今天告诉你的东西，不要盲目的去应用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面，你可能会它不会让你变得啊真正的与众不同。在经过大脑的思考之后，验证之后再去学习它，接受它，那么这个是我们认为很好的一个学习精神啊。理解为什么，那个多问自己为什么，那么分析含量信息过滤。今天有很多人讲了很多不错的非常好的 idea， 那么就是说你怎么样去过滤它，然后学习自认为对自己有价值的一个观点，那这是很重要的。那么你怎么去培养，怎么去培养？那我认为首先就是要懂得玩，对不对？这个大家都讲了啊，玩的重要性啊，的确是有一些非常人类，他天生不喜欢玩，他就喜欢读书。那么，但是在一般情况下面，我还是鼓励各位啊，先学会玩的情况下，再去培养发现问题的能力啊。比如说这个早教，我们都知道说要儿童去多去玩。那么，我的家人曾经，都会说我以前小时候做很多事情，或者说玩很多事情的时候，都是三分钟热度啊，我玩了一会儿就觉得没意思。但是我认为说这和是否有没有恒心，或者说是不是有没有那个毅力，没有太大的关系啊。我个人当时的想法是说，我不什么都玩一下，我怎么知道我最喜欢玩的是什么东西？那么在小学的时候啊，我最喜欢玩的东西就这么几个啊，计算机啊，英语，还有这个书法。那么这些兴趣爱好是从我众多玩过的东西当中脱颖而出的。我认为这三个东西是我当时最感兴趣，我就玩这些东西。那么在这三个爱好当中，只有书法我是没有坚持下去，但它确实我小学时候给我获得的奖状或者说荣誉最多的东西。为什么？因为它给我带来的同时它给我带来的痛苦也是最多的啊。我从幼儿园的时候喜欢上写书法啊，小学一年级看到有这个书法兴趣班的时候就去报名了，就去报名。但是我没有想到一个，就是说学习一个自己喜欢的东西是件这么痛苦的事情啊。我们是从隶书开始的，这个是隶书啊，这个是隶书，从隶书开始的。那么需要临摹碑帖，临摹一个帖子的时候，就是说，你怎么样，就是说这样一本书你是很过关了啊，临摹过去，就是说我们要做一个100字的大的一个作业，就是说从一个碑帖里面挑选出100字，然后你要这样连续写下来，然后我那个时候家里面对我的要求是你横的竖的都要对齐，然后每个字都要写的跟他一模一样，这是很痛苦的。那么这个对于一个小学生来说，这样你连续站了3个小时的话，要写那样东西是很打击你的积极性的啊，痛苦了3个小时。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啊，我的大脑要开出3个开销非常大的进程啊，一个是我要专注于写字啊，第二个我是要观察我妈的手在哪里，第三个就是我要防御她打上来。啊，当时还有其他一些同学也在这个练字啊，包括读书成绩在内，我的家人，包括可能你们也有这样的经验经历，就是说啊，你看别的同学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为什么你不能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么从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很明显的问题，我的兴趣变成了我的痛苦啊，我被家人拿成这种对比的工具来做比较，然后的话我对这个东西是深恶痛绝的。不过很重要的一点是我没有抱怨啊，就像前面 啊，这个就我明星讲的一样的啊，他经受过了很多痛苦，但是他没有觉得啊很怎么样，他反而把这个当做一个啊这个人生的历练这样过去了。那么当时我想到了一个解决方法，就是我喜欢什么东西的时候，我就自己学，我就不去报什么兴趣班了啊，不去上所谓的兴趣班。这样的想法，这是我从小就有非常独立的这个精神啊，去学习和探索我喜欢的东西。我发现一个好玩的东西，我就自己去玩啊，不需要别人教，不需要别人教，也不需要和别人比较，我只要关心自己是否啊玩的比昨天的自己更好就 OK 了。包括打篮球或者说计算机也好，都是这个样子。那么，慢慢的我不断发现自己这个所处的环境，并且以这样的精神解决问题，让我显得的确开始显得与众不同了。那么我也能感觉到这一点啊，我特立独行啊，无视任何权威和教条的东西，我只遵循我自己认可的观点啊进行学习啊。这的确让我从高中开始做出了一点小的成绩，那么并且让我做出了一个我比较重大的一个决定，就是我拒绝高考啊，拒绝高考啊。这里很多都是大学生对吧？那么就是说，你们有没有想过，你们为什么要考大学或者上大学？啊，你们所学习的专业的课本发到你手里的时候，你有没有这个兴趣来看一下目录，来了解说你要学习的一些知识？那么如果没有的话，那很正常，这是一个普通大学生啊。如果你有的话，那你可能是一个文艺大学生，对吧？还有一个就不用谈了。那么是什么样的原因促成我没有去高考啊？是因为我是这个90后当中冉冉升起的一个脑残吗？啊，显然不是啊。在我学习了经济学原理之后，我知道机会成本这个数啊，解释了我当时的这个决策的这个思考的一个过程啊，机会成本。那么一直以来我都在自学计算机，到了高二的时候，我加入了我现在正在管，就是我现在在管理的这个计算机的这个技术的一个社区。当时认识了非常多优秀的前辈，清楚地了解到我以后要学什么，我的路应该怎么走。我如果我碰到问题，我应该去问哪些人？比如说问 Google 还是 Read the Fucking Manual 都有。那么这些晚辈啊，这些长辈对我这样的晚辈呢，就是照顾有加啊。到了高三，有出版社啊向我寻求合作，就是说希望我可以帮他们去写一本那个技术方面的书籍。那么我当时想了一下，说我知道我要看什么书，知道计算机这个行业不是太看重文凭，然后的话知道哪里可以去找到这个不错的资源，那么我为什么需要上大学呢？那么另一点就是说，我当时已经有创业这方面的 idea， 如果我放弃高考，然后随便考一个通过自主招生随便考一个二流的哪怕三流的这种本科或者大专也好，尤其是大专，我就是可以少花一年的时间待在学校里面。那么到现在我的确是发现这个当初的想法是 OK 的啊。那么当时的写书的稿费加上至少15000啊，加上我之前的那个安排出时间来的这样一系列的决策啊，对我来说，那么我就觉得我去拒绝参加高考，不去读本科大学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决定。那么所以当我们想做的与众不同的时候，我们需要理解这么做的意义，而非纯粹的为了与众不同啊与众不同。那么如果你这样子做了，就会出现前面你们看到的那个情况啊，就那个样子一个情况啊，也可以说明这个人他没有一个分辨的能力和思考的一个能力。那么前面和大家讲了一些发现和分析问题的一些好处和重要性，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幅图片啊，这幅图片这是今年早些时候给我一个朋友发送的一张照片。我当时告诉他，我平时走在马路上面啊，我看到什么事情都会想一想啊，喜欢让自己的大脑一直转着。他就想让我举个例子，他不能理解嘛，他想一个人走在马路上面你有什么好想的啊。过了不久，我就在一个朋友楼下等他的时候，发现小区里的这个健身器材，我不知道你们后面的朋友看得清楚看不清楚啊，然后拍了下来啊，发给他，问他有什么想法啊。现在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思考一下有什么问题啊。这个很明显就是这边拉的太下面了，然后另一个拉不到。你如果是一个老太太，肯定是拉不到的，对不对？那么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问题，如何解决这样那样的问题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也是能够让你大脑始终保持思考和活跃的方式啊。如果我们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第一个反应是抱怨而去啊，而非去想说哦如何解决 那么我们永远无法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也无法让自己的思考能力和这个辨别能力有一个往上升的一个这样一个过程。在等我朋友的几分钟之内，我当时想出了三条方案来解决这个问题。虽然我没有上报，但是我觉得我不 care 这个事情这样的态度和能力的培养不是一蹴而就的。在这里我给大家推荐两篇文章，是我们技术社区里面也好，或者说我们推荐计算机专业的学生，包括其实是包括所有的这个学生都要去看的两篇文章如何成为一名黑客和提问的智慧它是由 Eric S. Raymer 这个人著作的你们可以回去 Google 一下。那么 Netscape 公司当时的高管曾因为看了他的另外一篇文章决定开放他们浏览器的源代码那个浏览器就叫 Firefox 火狐你们会从这两篇文章当中看到今天我所讲的一些很多的一些观点他们会让各位受益匪浅。那么挑战权威听上去是很酷，没有错，能做到的人也确是屈指可数。那么我认为说更难的是挑战自己我开始融入一些黑客社区之后，我遇到了很多对计算机技术非常狂热的朋友，他们会对一个问题进行刨根问底的讨论。这里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三个程序员夜晚醉醺醺的从酒吧出来见到一个女生准备侵犯美女见大事不妙，大叫一声来到编辑器好三个程序员开始讨论讨论之前呢女生已经逃跑了当然这是一个程序员的笑话，但又显得真实。当一群这样的人聚在一起讨论问题的时候，难免会发生分歧，这个时候就需要就事论事发现错误以及及时承认的一个精神在里面。我有很多非常好的朋友都是因为在争论问题的时候认识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如果我因为只是比他们多赚了一点钱，或者说我社区里面的名气比他们大一点，我就不承认他们给我指出的错误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得到这些人的真正的帮助和指正。那么这就是挑战自己，我认为，尤其是当你自己成为了某一个领域里面的权威的时候不要忘记时刻像当初自己挑战权威的那样，自己挑战权威时刻那个时候的样子来挑战自己现在的一个权威。那么世界上有很多事情可以去 think different 这我今天讲的只是基础中的基础，也是我跟很多大学生同龄人去讲的这些事情，就是一个培养一个黑客精神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重要性最后引用我前面提到的那个 Eric S. Raymer 的那个一句话To follow the path, look to the master, follow the master, walk with the master, see through the master, 然后 become the master 理解这句话，找到你们各自领域里的大师观察他们，向他们学习，读懂他们，最后让自己也成为那个大师希望我今天的演讲能够对这个各位有所帮助，谢谢正好，时间正好